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笑什么笑？严肃点。
嘘，微声音。
收听微声音，学习最时髦的中文哈，我们还是要再念一遍我们的广告词。没办法像别人一样在电视剧里随时硬插入软广告哈，有时候你看什么格这个格那个格我们又插不进来，我们只有自己给自己宣传一下。说呢，今天咱们把语速稍微调慢一点，舌头疼。
是吗？是什么原因造成你舌头疼的？
是因为我最近磕了很多的瓜子儿，昨天一个下午，天哪！我昨天下午磕了一包，整整一包瓜子儿啊！哎呀，某个牌子的那个山核桃味儿的那个葵花籽儿，真的一磕就停不下来。我发现我以前没这毛病，自从在家开始办公以后，迷上了嗑瓜子儿。你有没有吃零食吗？你别说我。
No 做 no die， 我不会。
You want to try try？
哎呦，
现在 want to try try 已经成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词了。want to try try， 哇，马老师真的被人给玩坏了。除了那个英文配音外，昨天我把日文版也发给你了哈，被人配上这个恶搞。哎，你能听懂多少？因为你日语很好的啊。你其实就那几个日语单词，
斯尼玛森听不懂太多，斯尼玛森
不敢揭穿你，就精通那么几个日语单词。
谁说的？
哎，是吧？好吧。可能还是要大量的积累，然后就会日语提高啊。确实这个舌头好痛啊，这个瓜子儿磕多了。小时候你磕过瓜子吗？我最怕磕的就是西瓜子儿。
哎，是感觉磕那个西瓜子儿就是费了半天劲儿，还不如把这个就是然后就整个子儿是连皮带着直接吞下去还省事儿。
对对对，一定要那种奶油味儿的，就是有其他味儿
的
一把揉进嘴里，然后嚼了以后心满意足的吐出来一把渣，对吧？小时候经常都干这种事儿。
太费事儿了。
嗯，小时候有没有被家人给逼着吃这种坚果？因为像西瓜子儿真的好难剥，你经常剥吧，
对，
你人可能多多少少都有一点强迫症，你想剥一个完整的出来吧，对吧？经常一剥，
对对对，
那看里面剥碎了，哎呦，烦，一下就给它扔掉了。然后呢，你西瓜籽又硬，外面这个壳你很难把它那个剥出一颗完整的来。哎，小时候特别讨，特别怕，就家长让吃。
而且有时候，对啊，还有这种强迫症啊，就是用手指头掰开的不算，用舌尖舔出来的那才算有技巧。
我天哪，舌头真灵活，好口条啊！哎，最害怕的就是家里以前逼着吃南瓜子，所以其实并没有很难吃，
哎、
但留下了童年阴影。
那个最省事了，那个是最能够连皮儿带人都嚼得动的
啊！你愿意啊？
是的，
嗯，因为小时候家长有没有啊？南瓜子是甜的，不是白味的吗？
甜的呀！
你到底吃的什么籽儿啊？你到底吃什么个籽儿？因为小时候家长经常会给你说吃南瓜籽儿可以打虫，对吧？那个时候蛔虫嘛，小时候什么那叫还有宝塔糖吃过没有？
那是不知道。
孩子，好，这个
只有大白兔。
天哪，吃了好怪，说不得。所以啊，那些身上的肉它都不是白来的，都是甜蜜的象征。太可恨了哈！哎，说到这个，咱们俩昨天还聊到一个话题，我们说如果。可以重新回到年轻的时候，咱好像昨天在聊到这个话题，思想哈，会怎么样选择什么样的专业呢？哦、还记得吧？也是一个什么样的新闻？你说你要去什么学校，然后我要去什么学校？嗯，
哎呀，
你想你去就地就学是吧？
不
用去南京了。
对，那对，然后但关键是就是学了一门手艺以后，我就去到西澳去当矿工去了。
你说你不是开挖掘机吗？
对呀、啊，
然后其实我应该你如果报那个蓝翔的挖掘机系的话，我就报蓝翔的烹饪系，这样子你在那儿那个开挖掘机的时候，咱俩依然可以做朋友。我在边上开个饭馆，每天请你下了班，记得带着你的工友们到我的店里来消费，共同走上致富之路。这不光咱们俩以前一起看那个《致富经》，还记得吗？
嗯，对呀、
啊。嗯，最喜欢看养猪养菜的。
猪猪
好，扯得有点远哈、啊。我还是回到 SBS 的一条消息。哎，我们昨天呢说，有一种能够治愈疟疾的奶昔呢，获得了今年澳大利亚博物馆尤里卡奖，这是相当于我们澳大利亚的科学界的奥斯卡。
哎，奶昔其实我现在每天晚上都会自己做一杯喝哦，那样的。
我又想把那句话重复一遍了。
啊，啥意思？甜的吃甜的吃多了是吗？
糖分太高多了。
哎呀，
你一天到晚跟我说你要减肥，你看你都吃些啥？巧克力
很健康，然后最起码可以保证我这辈子都不会得疟疾嘛，对吧？
人家里面是加了配方的，你与任何奶昔都
不是，
是一款能够治愈疟疾的奶昔。哎呀，其实就像你小时候吃药的时候怕苦，对吧？你妈妈把那个药片给你碾碎，再加一勺糖给你喂进去。问题你光吃的糖没有放
药
啊，
三勺糖，
就是不是番茄，不是叫苦瓜炒肉片的吗？肉片炒苦瓜，嗯，
对对对。
哎呀，说到这个尤里卡奖都有30年的历史了，是颁予我们澳大利亚最杰出的科学家。哎呀，马上就咽一下口水。哎，这个药估计口感还不错哈。
嗯。那说到这个奖呢，每年在研究创新、领导力、科学参与和学校科学领域呢，产生17位获奖者哈，总计个值百千万，17万澳元的奖金。
嗯，其实作为一个会计，一看就应该懂的哈。哎，我昨天才知道孔子也做过会计啊。嗯。
好。
嗯。那去听一下百家讲坛易中天老师的诸子百家曾经做过会计的孔子。好，
那好，
嗯，你问我，我孔子和孟子都知道，就是老子不知道。
我想说这梗是什么地方？
这是一个梗。好，老丹他不知道啊，就不是老子不知道，是老子不知道。来看看澳洲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院有著名的华裔科学家朱永刚教授，曾经在2012年因为研发快速检测并且分辨包括化学战剂在内的有毒化学物质的传感器，获得过2012年度的澳大利亚尤里卡奖。
嗯，还有悉尼科技大学的华人科学家曹龙斌教授呢，也曾经获得在19年澳大利亚的尤里卡科学中的数据科学卓越奖。
今年依然有华人科学家的身影哈。我们的同事因为已经报了选题了，给大家先埋一个伏笔在那儿。
对对对对，
这位科学家曾经还入围过尤里卡奖，今年终于可以拿到了啊。在这儿我们也恭喜他啊，我们也希望我们的科学小能手哈，科技小能手，我们的俊成早一点把报道带出来给我们分享。好，来看一看这个有意思，就是说国家地理杂志在那个 Where to travel in 2021，前提是 how to travel， 我觉得应该说是好，能不能出去还是个问题。他发布了就是年度最佳旅行目的地，选了全球25个旅游胜地。
嗯，就知道去哪儿去不了，纯粹是一个干货帖吗？然后今年的名单啊，可以分为可持续发展、家庭、自然和探险文化五个类别。可持续发展是个什么旅游类别呢？体现了富有恢复力的社区、创新的环保工作以及未来探索的机会。不就出门玩吗？搞这么高大上，
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让人很迷幻，对吧？我们就直接拨开迷雾，
可持续发展的旅游，
撇掉西的，跟大家分享干的。我们来看看我们澳大利亚入选的旅游项目唯一入选的，去过没有？
豪勋岛。
哎呦，我就
豪勋群岛，
简直太懂我的心了。我就觉得应该这么读，唯一一个上榜的旅游目的地。
嗯，豪勋爵岛，是澳大利亚唯一一个上榜的旅游目的地哈。那这座小岛呢，是位于澳大利亚与新西兰之间的塔斯曼海，被称为是最后的天堂。
那还能去吗？好害怕呀！我们今天早上还在说，
我们晚年再去啊。
我们说应该搞一个那个，像日本不是有红白歌会吗？
啊，
那个打榜哈，孟婆就给大家上来唱一首，给我一碗孟婆水，对吧？
孟婆水。
嗯，然后黑白无常就给你唱，跟我走吧，天亮就出发。哎呦天哪，越说越玄乎，就是太吓人了。来看看这个豪勋爵岛。
嗯
嗯，豪勋爵岛它全长不过11公里，宽不过2公里的火山岛，哦，那么的窄，有着地球最孤立的生态系统之一，那真值得去看哦。可能看到很多不一样的动植物，但是说实话，咱们也辨别不出来跟我们周围看到的有啥区别，这还是吃了没有文化的苦啊。
嗯，这
烦死了。
然后呢，联合国教育科学和文化组织呢82年就把豪勋爵岛与周围的小岛呢列为极具有自然方面重要性的世界自然遗产，可能会有比较古老的生态环境哈。
对，好像说的都很懂一样。我跟你说，
都很懂一样。去过，略懂，略懂。
说实话，以前去逛植物园，边上导游看，哎，这个是什么侏罗纪的一个植物，很难狡辩。嗯，是的，心里想这是什么呀？这跟我平时看的蕨类植物有什么区别吗？嗯
嗯。
还有以前看那个朱鹮已经很少了，说实话那应该保护这个，但确实有些生态知识我们也应该补上哈。以后比如说我们突然看到、哦，这其实都已经快灭绝了的，我们就应该把它保护起来，这其实还蛮有意思的。想当年俺的植物还在全国拿过，中学的时候还拿过全国大奖呢，现在你叫我去分辨，哎呀，我觉得告别了高中时代以后，人生一下从智慧的高峰时期跌落到谷底了哈。
所以说现在在后院种菜是向曾经的辉煌致敬吗？
这点评的特别好。你知道我昨天看到一个几个人在一起，学霸在一起，你知道吗，他们特别凡尔赛的聊天的时候、我当时想
凡尔赛的
我一下想到你了。为什么、不是想到贬低你，而是想到你在我心中形象多高大、我跟你讲，他们几个人在一起聊，有一个那个新疆的主持人，还有一个山西的，他就问，哎呦，问山西的那个，你当年高考怎么样？那个女孩子捋了一些头发，淡定说，我当年是山西艺术类考试的第一名。然后那个新疆的主持人说，哎呀，我当年也是我们那儿高考第一名。然后撒贝宁在边上笑了，然后边上给他打的字幕，这还是需要高考的人，因为他是保送生，保送的北大。所以后来有一次节目当中，还行吧，北大还算是个还可以的学校，就成了一个非常经典的梗，你知道吗？所以我在想，当我们还在说你拿什么奖的时候，这些不需要参加高考的人在边上微微的露出了，就叫什么，
可惜当年就没有一个让我去参加考试的机会，
是了福，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机会，
就是了福一去，深藏功与名，对吧？
大侠呢，
大侠现在已经轻功没法用了、来看看这个岛上，我们还是回到人家豪勋绝岛，被咱俩给带跑偏到哪儿去了、常住人口350人、为了但为了保护岛上的环境，任何时候只允许400名游客在岛上体验独特的自然景观。哦，它限流的。
外人比岛民都多，那估计都是小生意业主吧。啊，除了欣赏当地的自然景观之外呢，全岛还有60多个潜水点，要从一个狭长地带上。
对对对。
60多个潜水点。
长才11公里嘛。
哦，所以说游客可以尝试冲浪和划皮艇等水上项目，或者是租赁自行车，哎，就可以环游小岛。
我觉得最适合你的就一样，我马上给你选出来了。
徒步？
不，
怎么？
冲浪和皮划艇肯定是不适合你的。
为啥呢？
得找多大个本儿啊！我觉得租赁自行车环游小岛最适合你。其实我觉得，如果说我也会选这个，多舒服啊！在上面慢慢的蹬，慢慢的走，对吧？
也不行哎，
为啥？
头太大，找不着头盔戴。一直以来在澳大利亚没骑自行车的困扰，真的。
你信不信这个岛上肯定不让开汽车，所以是安全的。
对，
它最多有个电瓶车，是吧？
对，
去定制一个，那个弄个拳击的那种软绵垫子的。
哦，我知道
这
意思，好吧。
我们来看看这个 HBS 的新闻，接下来这条英国研发的新冠疫苗，昨天还是看到，就是说按一定剂量给药，可以预防90%的人被感染啊。这是 Moderna 的一条啊，不是阿斯利康的。
阿斯利康的，说到阿斯利康跟牛津大学开发这款疫苗呢，说疫苗已经可以被证明对包括老年人在内的各个年龄段都有效哈。可以先接种一半的剂量，一个月之后呢再接种全剂量。那么该实验性疫苗的有效性呢是 90%。还有一种注射方法呢，就是分别注射2剂，中间间隔一个月，有效率会低一点哈，是62%。
所以我当时从这个当中读出很有意思的一个点，你拎出来没有？就是说第一次接种半剂，然后隔一个月再一个全剂量是90%，和第一次接种还全剂量，隔一个月再来个全剂量，反而只有62%，说明什么？可以省钱，而且疫苗的这个数量等于无形中就增加了，对吧？等于1.5剂就够了嘛，以前要2剂。
对呀、为什么剂量越高反而有效率越低呢？
就是先给你试探性的用一下，是不是这个疫苗？哎，半剂是不是能够激发的？这样激发的你的免疫能力更强。
啊，激发一下免疫力。
不知道啊，我给你乱解释的，请别跟着我走。
也说得通。
反正就是有
走进科学
吗？曾经有一位强人说过，就走进科学，就说过，他说人永远相信自己相信的东西哈。就在这儿啊，有时候我们自己反正给自己能解释通就行了。来看看《每日邮报》的一条消息吧。哎呦，阿根廷的小偷。我马上想到马拉多纳了。
阿根廷一名小偷呢偷走了 Brisa 的手机。
一个姑娘。
啊、是一个姑娘。
小姑娘。
结果呢被他反杀一顿狂揍。哦虽然 Britta 只有 1.5 米高，刚好是一个社交距离的长度，哎，但他呢
我都忘了还有社交距离，我最近出门连口罩都经常忘了戴了，特别要反省自己。那是为啥这么厉害？
因为是一位 MMA 综合格斗的选手。哦，原来是位女侠。
嗯，
她发现刚买的手机被原来是刚买的，所以气儿都比较大哈。
嗯，
追上小偷就与他对峙，并一顿狂揍，保持他满脸血迹跪地求饶。那直到警察到来呢，才把小偷给救出来。
你要应该去看一下那个视频，我告诉你，真的是九头牛都拉不开，警察都拽不开啊，还要扑上去打。然后后来就有人就问他说：“他还说话了。”这个 Brisa 这个小姑娘，她说非常感谢综合格斗，我也谢谢 CCTV， 谢谢综合格斗赐予了她希瑞般的战斗力。还记得这部动画片吗？这是我说的哈，就不是人家赐予她战斗，还记得希瑞，我是希瑞，前面还赐予我力量吧，对吧？哦，
对，
真厉害。她有，然后关键是她哥哥叫西曼，对吧？我小时候一直听她哥叫西范。好，回来说希瑞般的战斗力。然后这个小偷居然是 want to try try 哈，在三秒钟之内就偷走他花了半个星期的薪水买的手机，把他气疯了。我花半个星期省吃俭用买个手机，你居然敢给我抢了哈！你三秒钟想不劳而获，所以他说必须给他点 color CC 哈，长长教训，以后不会再犯了。嗯，被打了，你知道？哎呦，好疼哦！看着隔着屏幕都觉得疼，你知道吗？满脸都是血，吃呼啦的。学综合格斗的真的厉害，这个近身搏击，然后马上又想到了马老师，真的这么大年龄了，哎呀，来看看接下来一个智勇双全的小学生。
四川双流的一名小男孩呢，在放学之后啊，独自来到了协和派出所，说父母啊因为加班没空接他，便自己呢让警察来监督他写作业啊。这个小男孩呢，不仅在警察叔叔安排的专用教室里不是监牢吧，然后写作业，还蹭了一顿晚餐。哎呦，这个公安局的伙食还可以哈。
嗯。
直到男孩的舅舅呢，把他来接走。
他打电话。
对于这个网，对于网友评论的让自家孩子学起来，这个派出所的胡警官就说呢啊，虽然欢迎大家啊，但是请不要把孩子都送过来啊，因为这个就是伙食和这个就是这个还有这个监狱数量都有限。
对，关键是你看这孩子厉害吧，第一个作业有人监督了。我看那视频里面他不懂还问这个叔叔，外加辅导，免费辅导，免费晚餐，免费的教室，里面还安静。我告诉你，里面哎呦，叔叔扶孩子坐的里面，警察叔叔监督把作业做了，作业检查了，批改了，
还能送回家，
就是不能签字。哎，对，哎，他没有，他舅舅来接走的，还保证了安全，对吧？你上个课外辅导班，现在经常孩子下了课，一父母双职工没办法的，就把孩子呢就交给外面的这种课外辅导班，弄到那儿去写作业，在那儿吃晚饭，然后再回家。你看这孩子从小都懂事啊。
对呀、啊、
哎
哎，这挺好的一个主意，其实我觉得
学起来。然后昨天我看到一个视频，这两天不是东北下大雪了吗，我们就是又进入了你在那儿穿貂、我在南半球露腰的那种季节了哈。看到我正看那个视频，我第一次看到穿貂嘛，多气派对吧、但是一直不知道貂怎么洗。我昨天就看视频里一个大妈在雪地里洗貂啊，貂皮大衣啊，
在雪地里洗貂。
对，他把衣服在雪里面使劲摔打，这就算洗干干洗嘛。然后穿上衣服，还要跪在雪地里抓一大把雪，在那个大衣揉那个大衣的帽子。
他是看了《动物世界》，以为觉得是这个貂活的时候在雪地打滚就洗澡了，这个说法是吗？
还
用这种方法来洗貂皮大衣？
我开始也在，我第一次见人这么洗，因为没有穿过，一看咱俩就没穿过这种皮草的。你没看下面的评论说他真的很专业啊？
啊，这是对的
啊！有可我看下面好像没有一个说他这种做法是错误的。
哎呦，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
我一没穿过貂，第二一个说实话
就是本来还想凡尔赛一下的，结果一下暴露了。你说
就是啊，我们就反凡尔赛吧。因为关键是就是像大妈到了这种年龄的话，估计生活经验这种技能都是满分的。但是我告诉你，盛楠，我这两天不是在追一部韩剧嘛，叫《顶楼》。哎，我看到一个衣柜哦，羡慕的不要不要的。 就是里面有一个女的，她我看她穿的衣服为什么就往衣柜里一挂，然后衣柜里挂了，像我们平时哈，贫穷限制我想象力，挂完了嘛就把衣柜门关起来就行了哈，人家不，衣柜门上一串的这个按键就像冰箱一样就亮了，然后就看在里面烟雾蒸腾。然后昨天我在网上去查了一下，结果果然是韩国这个某一个品牌很有名的品牌出了一柜，一款叫做干洗消毒衣柜，知道吧，它自带干洗功能，而且消毒从上到下从里到还加熨烫，就是你的衣服如果皱的它，而且连皮衣都能给你干洗。然后我马上去查了一下价钱，后来我觉得我还是皱吧皱吧，穿身上也就那么回事吧。
这就是等到冬天这边如果也能下雪的话，放在雪里边滚个球就得了呢。
澳洲能下雪，你就买张票开到雪山上去。
对，
这还是你看贫困限制的何止是想象力。我们来看看每日邮报的一条消息哈，说印尼有个男的在家里干活的时候，突然一块陨石砸穿了他客厅的屋顶，落在了家门口。
陨石确定不是二楼掉下来的板砖，
你看
啊，专家鉴定称呢，这块还真是陨石，45亿年历史，天哪，真从天上掉下来一块黄金一样哈，含有外星金属元素，价值约140万英镑。目前呢，这块陨石已经被一位收藏家买下了。
嗯，天上何止能够掉馅饼啊，这简直掉了一张、叫做什么来着？你看，就穷爸就写，经常就是你看那个霸道总裁的时候一签，啊。这个单上那个叫啥来着？哦，发现我真的可能有脑子现在越来越不好使唤了，就经常就是啊支票，就我一看他45亿年历史，大可以跟那个叫什么来着，演董永的那个啊，对对对对，
哦不是，
那个我40年历史，40亿年历史那块祖母，
对，
嗯，每次见到人就要把那个手亮出来，就让我想到，
哎、
就那个谢老根儿去刘老根儿，每次。这天咋那儿热呢，他就去扒拉那个衣服领子，最主要把那个金项链和金戒指要露出来哈。哎，接下来给大家讲的是我们一个本家的故事哈，扬州的本家。
谢师傅。
嗯呐。
养鸡啊，还丢了300多只鸡。
丢这么多。
监控显示呢，偷鸡贼竟然是只大金毛啊，狗给偷了。然后呢，这个民警呢就锁定了金毛的主人呢是附近的一家农家乐的老板张某。那张某呢开着几十万的名车，并不缺钱，但他呢很眼馋谢师傅的养鸡场，于是就训练他的这个金毛狗啊去偷鸡。天哪，
300多只鸡可以开个养鸡场了，对吧？没准他农家乐里面那些跟鸡有关的菜，没准都从那儿薅过去的。你干嘛老盯着人家，就羊毛不能盯着一只羊薅，对吧？你这鸡场少个3-4只没人发现，你一下少了300多只，哎，这金毛也够厉害的训练的哈，狗狗太聪明了、不过跟着好的主人学好，跟着坏主人你看学些啥呀。哎，接下来这条跟咱们有关的是哪？经济学人的报道。
好吗？看看哈。英国经济学人周刊呢，当地时间呢就发布了一个报道。其下属的经济学人智库呢，今年3月起呢展开了一个调查，比较了全球133个城市138种日常商品和服务价格之后呢，发布了最新的全球生活成本调查报告，最贵的城市排名出炉了。
这个都不是重要的哈，是就说疫情爆发以来呢，法国的巴黎、中国的香港和瑞士的苏黎世成了最贵的城市，这都不重要。我当时看这个时候跳开了，吸引我的说是什么？是衣服和鞋的销量价格下降，其中上衣销售情况好于裤子，因为人们居家参加视频会议通常只露上半身。
鞋子这根本就卖不出去了，是吗？
你就告诉我，你现在是不是衣冠楚楚的坐在那个电脑边给我练一下？太过分了啊！不要摸话筒一会儿。最后第二天早上来了，哎，嘴上有个洞泡，我问你怎么了？脚气。然后，哎，说句实话，你老老实说，这个时候肯定不会穿的是衣冠楚楚的。我们在家里经常都这样，像我们以前做电视嘛。你看上面播新闻的时候穿的是周五正王的，
下边搓脚，都能下边搓脚。
搓脚没有？我们经常下面夏天太热了，因为你知道那个演播间啊，你有时候又不能把空调开得很足，它有声音会录进去，所以那个时候经常下面穿着裤衩子，大裤衩子，然后穿着拖鞋，经常都这样子的，上面义正就是很端庄，
衣冠楚楚，
下面弄啥词儿呢？还不敢用到自己身上哈。我们来看看江苏的一位老人，最近坐轮椅的老人。他想干嘛？
翻越了护栏啊，横穿了马路啊。尽管呢行动不便，攀爬吃力，老人呢依然坚持翻过了护栏。整个过程持续了近五分钟，而距离最近的人行道口呢只有100米，最后被罚款20元。天哪，多么一连串神奇的数字！
好，百折不挠，对吧？是一个医学奇迹。有人在说，就是也许他是一位时间的逆行者，科幻的想解释他为什么受伤了。倒过去看，你知道吗？就是前面翻，所以受了伤，坐上了轮椅。这个说实话，这个网友说就罚20没用啊，应该把这个视频在全市的交通这个广告上循环播放一个月。但这个涉及到侵犯人家隐私了哈。不管不怎么样，这个翻越马路，这个横穿马路翻护栏儿，这个就算是你身手矫健的小伙子都不应该，别说是坐轮椅的老人了，这都不应该。接下来还有点时间，看看一个撒钱的这么个故事。
哦，
天降祥瑞，
在重庆的沙坪坝，一个小区住户呢向楼下撒钱啊，就引发了关注。这个网上的视频就显示哈，这个百元钞票啊满天飞，然后街头呢很多人过来哄抢，然后一个小区的一栋多层阳台呢就铺满了现金哈，有人就近乎天上掉人民币了哈，掉钞票了。有网友称呢，撒钱源于夫妻吵架之后呢，女方扔下了上百万现金。
这得囤多少哈、啊、才好现场撒呀、
哦？
哎呀，但后来人家说不是夫妻吵架，是这家人呢，就20万是现金，是儿子吸了毒在家里撒钱，所以这个毒品害人呢、
哦，
对吧？太可怕了、嗯。好，我们来看看接下最后一条消息吧。刚才以为最后一条这个纸飞机的事，小时候都玩过折过吧。还有、人家还有世界纪录保持者飞的一个叫 John Collins， 他有一段视频讲了5款主流飞机背后的空气动力学的原理。哇，流体力学。他还讲了这个教学5分钟纸飞机的不同折法。就是他能飞5分钟啊、他的纸飞机。
哦，
不是，教学5种纸飞机的不同折法，
5种纸飞机，而且还会进行精致的受力分析，包括阻力、推力、重力和升力，进而得出结论哈，每种纸飞机各自能飞多远。突然让我想起之前在网上看了一个段子，就是论白素贞在这个飞的时候，为什么她的右手一直要放在就是头部前方，她也是从空气力学来解释的这个意思。
这个我觉得要听懂，我得重新回去把高中再读一遍，尤其把力学是，我现在跟你说，你看到这个高中的力学、电学那种心中无力的感觉，我想当年我都在怀疑，
就是
我的确上过学吗？
失忆了吗？的意思？
对对对，我上过学吗？我接受过教育吗？为什么我现在唯一知道的力学就是，就所谓的力学就是你觉得有时候脚踢着桌子觉得疼了，哦，就是桌子给了我一个反作用力。
还有像我每次下游泳池时候就知道了，提醒我哦，阿基米德原理。
哎，水漫出来了是吧？
对，
你撑了没有？
曹冲成像吗？
哎呀，关键是听不懂了啊！大家说的是，很多人觉得受的启发，我也不知道多少人真正的受到了启发。我唯一懂的飞机能飞得远，就哈口气给鸡头鸟，然后再扎出去。
这是什么原理呢？这是什么原理呢？不知道，
我查过，在知乎上面，据说是因为它有了水蒸气和它鸡头前面重，它这样子压住了鸡头往前飞，还真是有道理。
哦、
给它一口仙气哈。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这个微声音在这儿就跟大家说再见了，给大家带来一首《安和桥》。那么祝大家一天呢工作愉快，心情愉快。我是谢欣，
我是许成南。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在电波中不见不散。明天我们的文化苦丁茶跟大家聊凡尔赛呢。要分享我们的课代表陶老师和奇葩说选手李挺取得了怎样的高分。
擦汗的男人，我知道那是夏天，就像青春一样回不来。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